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今天这个大盘呢，从个股的角度来看很不好，因为之前弱势的股票呢是继续跌，那强势的股票相对抗跌的股票今天出现了非常明显集体补跌的状况。比如说海运股，这个长荣今天大跌快半根跌停板，跌七块，跌到147。长荣在上周五还创了这个波段的新高，这个上周四周五还创了新高之后呢，今天居然是出现了一根这个半根，几乎半根跌停板的一个下跌，很伤。另外呢，阳明也是跌了 3.5%。那此外你可以看到像是先前强势的这个东碱，今天也跌了 4%。还有呢，像资产股里面强势的像台肥啦，国产居然今天跌到跌停板。这些都是先前没有什么跌的股票，今天都全面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补跌，连华兴这档真非常强势的这个股票呢，今天都跌了快 7%， 跌了 6.95%， 跌了2.9%，跌破40%。所以这个是一个盘面上的败笔。另外一个盘面上的败笔就是今天金融股全面重挫，金融指今天居然呢是在所有指数里面分类指数里面跌幅居前的。金融指大盘跌 2.2%， 金融指居然跌了 3.46%。 你可以看到比金融指更大的指数跌幅的分类指数没有，就金融指是最大了。另外钢铁指今天也重挫了快 3%， 也是重挫，也是重跌。反倒是电子指呢今天跌幅小于大盘，跌了 1.7%。 那金融跌什么？跌富邦金、国泰金。富邦金上周五已经重挫了，今天再跌半根跌停板了，这真的很夸张嘞，连续三根黑 K 直接这样灌下去啊！富邦金今天跌到了67.6块啊！你看整个四月以来富邦金已经跌掉了9%了哈，国泰金今天也跌了这个4%多啊，整个五月以来，国泰金跌了6%多，那个富邦金整个五月以来已经跌掉了9%多，这个。金融股今天的全线的跌势是非常重的，因为刚看指数就知道了，这个指数都跌了 3.5% 了，那个股就不用讲，像台企银啊，原本是今年涨最多的金融股里面的个股啊，这个最多的时候涨过到4月11号涨过 40%、哇，你可以看到今天一跌也跌快半根跌停板，从4月11号的高点下来，台企已经跌掉了一半了，跌掉 20% 了，跌掉这个上涨的一半了。所以金融股这个最近的一个加入下跌的一个行列，使得呢盘面上几乎没有强势股族群了，这样子的下跌，连纯股族可能心里面都要不禁胆战了，因为很多人都纯金融股。今年金融股单是股东人数就增加了600万人了，对不对？已经到600万人，这个股东到600万之多啊。所以金融股这样一跌影响到很多股民的心情了，这个很多人纯股是纯金融股你可以看到最近金融股这样的跌势这个富邦金都跌掉了超过 10% 了，所以这个盘势为什么讲从个股角度来看很不太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全球的货币狂跌只有美元独强，今天印度卢比对美元居然创下历史新低，最近外资也是在印度抛股，原本外资对印度股市是最钟爱的，今天印度股市呢也是下挫今年以来印度股市也是出现了开始要补跌的迹象。另外今天越南股市大跌 4%、也是先前强势的板块今天也出现了补跌那印度卢比创新低那人民币贬到2020年11月来的新低，所以亚币包括这个欧元、英镑全面的走贬这个情势可以讲说是很不好了，就是说从汇市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好，我们赶快请教期货分析师林昌兴。昌兴你好。昌兴你好。好，那昌兴还没上线，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这礼拜中国要公布出来 CPI， 好，这是一个关键，要看中国物价，还有呢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数据、社会融资，这是看内需的部分，看金融方面数据的部分，进出口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察重点，今天已经公布出来，等一下跟各位报告。中国大陆 CPI， 还有呢欧美的通货膨胀的数据，这也是这个礼拜很重要的看点，美国的 CPI 礼拜三要公布。那另外呢就是联准会一连串的官员的谈话， 哦，墨西哥央行这个礼拜也有要举行议席会议，此外日银也要公布五月的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这些都是这个礼拜关注的焦点。那政经情势的关注焦点是芬兰跟瑞典非常有可能在这个礼拜加入宣布北约，这是再次给俄罗斯重大的刺激吗？好，我们赶快来请教昌兴。昌兴你好。
陈大哥好，大家下午好。
好，这个印度卢比今天居然贬到历史新低了，贬到77对一美元了，这个贬破77啊。怎么看这一波的这个全球货币对美元的狂贬呢？
我觉得其实美元指数来到104元以后，各位可以看到基本上上面已经没有压力了。那整体来说呢，其实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状况，就是说生生不息啊。什么叫生生不息啊？就是一直在做升息的动作，包含六月份要升息，七月份升息哦。那虽然说有点放歌哦，可是我看好这两次升息都应该会升息两码。所以如果公债殖率在3以上的状况之下呢，会造成新兴市场的货币大贬值，所以包含印度卢比、包含新台币、包含人民币，其实在最近都是走贬的状况。所以这些新兴市场面临一个重点哦，就是股汇市的资金呢，事实上是在外逃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呢，如果美元指数不能够由升转为这个所谓的一个贬值态势的话，我想新兴市场仍然会持续的做一个试水的一个流出，所以全面的市场我认为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的观察货币的一个所谓的方向，就是资金潮移动的方向。那资金潮移动的方向就会影响股市，所以今天台股会破底，我觉得也跟这个外资出走有很大的关系。
好，那外资啊，今天在卖超了200多亿哈，这个详细的数据等一下跟听众朋友报告哈。事实上，外资这一波提款是整个亚洲全面提款哦，不止台股了哈。今天日韩股市也都重跌，尤其是日本股市大跌2%多，韩国股市也跌1%多哦。香港因为今天佛诞日嘛哈，所以避开下跌，但是我看这个也避得了一时，避不了永远了哈。好，那美国整个经济状况啊，写在上周公布出来的非农就业数据上面哈。虽然说新增就业数据呢超出预期，但是薪资月比的增幅创下将近13个月的新低，时薪、工时哦，每周的工时还有劳动参与率都创了这个都比预期来的差，以及呢上周公布出来的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哦，居然是出现大跌的状况啊，这是可以讲说是70几年来最大的跌势哈，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经济可能要出大问题哦。这个欧洲已经有乌俄战争对原物料价格的这个冲击哦，欧洲的经济已经恐怕是出了大问题了。现在目前美国经济马上要面临大问题，现在目前欧美都要面临到重大经济冲击，那中国大陆现在还在继续的所谓的绝对清零的政策。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好的一个状况，内需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服务业的 PMI 可以看到，非制造业的 PMI 可以看到，那全世界三大经济体的引擎全数熄火，那还得了呢？昌兴，
对，我觉得其实投资朋友你们大家一定要先抓清楚一个重点，很多人都说啊，这边是不是跌很深，那应该反弹，我觉得会有短线的反弹，可是今年度其实是由通货膨胀引起，还有非可控性的战争导致原物料的大幅上涨。那这样的一个影响状况，如果遇到原物料开始回跌的时候，我们很怕下半年就会变成是通货紧缩。那讲个更简单一点，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萧条。那这个萧条的话，就会让整个市场的营收啦，整个库存大幅增加，那这个就会产生所谓的连环性的效应。所以如果现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最后我们看到原物料都在下跌，那整个股市都在下跌的状况之下呢，就可能呢跟2007到2008、2014到2016这样的一个状况，美元强势可是市场回跌的状况很像。那这个我觉得投资朋友这边第一季第二季的回档，我觉得到第二季为止可能还不是一个底部的出现。
好，那美国的消费现在目前看起来数据上还 OK，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上周五 Under Armour 这个 UA 股价大跌 24%， 盘中一度跌了 27%， 为什么？因为 UA 的财报不好。另外 Nike 也重挫了快 7%， 连 Nike 都重挫快 7%， Nike 是道琼成分股都重挫了快 7%， 为什么 Nike 跟这个 Under Armour 的财报不好呢？显见就是说这个在消费面上面长线上面中线上面一定有问题嘛，因为你想看，如果说今天消费好的话，谁不去买 Nike， 谁不去买 UA 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济我觉得后面要出问题恐怕是一个大麻烦呢。
对，我觉得经济的大麻烦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其实大家去思考一个重点，比如说这些原物料的周期它可能8年到10年，那美股这一波的多头呢，可能它走了大概将近10年，那这一次的回档呢是科技股先回档。那最近我请大家可能要特别 关心的就是说，电子股弱势，半导体弱势，这个是现在已经看到的。可是如果连原物料这些钢铁啦，本来要来救市场的这些基础建设的类股也开始回跌的话，最近什么美国钢铁啦、铝业啦都开始做回档，台湾的钢铁股也是嘛。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是一个先跌的反弹不深，可是涨多了又开始做回跌的状况下呢，我认为呢在这边呢就有可能市场轮流的来回做下跌的趋势。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呢，可能就不是一个所谓的短线的回档，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回档。
okay，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台指期的夜盘3点开盘之后曾经一度上涨到过16091，当时是涨了有差不多64点，但没有想到现在目前转为跌为到盘下，下跌6点到16021了，所以一差差了有70点之多。那美国的期货盘仍然是弱势，电子盘的部分呢，现在目前S&P 500指数跌了65点，跌幅达到 1.6%。 另外道琼斯呢则是跌了有430点，跌幅 1.3%。 纳萨克指数跌了有245点，跌幅已经逼近 2% 了。这个美国盘前电子盘现在目前是一个重挫的状况。那台指呢只有下跌6点，已经算是够强了啦，讲实在台指已经算是够有撑了。不然的话纳萨克指数跌 2%， 这个台指不会只有跌夜盘这个期货指数不会是只有跌到个位数了。所以有没有人在照顾，还是有人在照顾，只是说呢就算有再多人照顾，再强大的资金背景在照顾它，都很难敌国际现在目前的弱势形态。那这个国际弱势形态呢，如此之弱势，一定必然有它背后的深刻道理。美国股市过去140年来总共有19个熊市曾经出现过19个所谓的大空头市场，平均跌幅是 37.3%， 平均跌的时间是289天。所以美国银行预估呢，本波熊市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还有 28% 的一个跌幅在后面。当然这个是美国银行他们的那个策略团队所预估，并不代表我跟昌兴的看法，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这个复杂的情势现在目前呢，今天俄罗斯的所谓的胜利日，普廷呢说介入乌克兰是为了遏阻西方侵略俄罗斯，所以他已经把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定义为这个对抗西方整个西方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定义上面了。那西方指的就是欧美嘛，就等于说俄罗斯单挑欧美就对了。但事实上不是俄罗斯单挑欧美，中国大陆中国不可能撇俄罗斯开来的了。中俄的必然的这个结盟，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结盟，表面上结盟，私底下结盟，怎么样的一个形式结盟，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就像我讲，这已经是一个所谓的世界经济大战的开端了。那么继续来请教期货分析师昌兴。昌兴，那这样的情势下面，您刚刚也建议大家要尽量保全资产，那尽量保全这个现金啊资产，你有这边有什么策略应对呢？
我觉得要可能有几个点可以跟投资朋友来做分享。第一个就是说你拉高你的这个现金部位，那当然如果说有机会了，你手上持有的美元呢基本上你是现在不要卖掉了，因为美元现在还是属于升值的一个态势。那你提高美元的现金部位，我觉得等到真的美股落底了，那到时候再来买都来得及。所以第一个我给大家看法就是说，你假设短线真的操作很厉害的人呢，你去抄一些短线打底的，那你动作要快。可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的状况下呢，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绝对不要用融资去摊平，这是老生常谈。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今天的股票跌，对不对？假设你现在要有一些所谓的对冲策略的话，我的建议是说， 你可以比如说拿两成三成的资金呢来买这些反一的部位，比如说00632R 的这些台股的反向，其实它才在底部哦，它没有什么涨哦。那反过来，你其他的部位呢，你就可以去买一些所谓的解封概念，比如说这些所谓的观光啦，还是这些所谓的饭店的，其实他们涨幅有些涨幅涨起来，可是它现在是属于上升趋势，所以我觉得呢，你可以看空指数，但是类股方面呢，其实是避开电子股。那这样的话，一个价差的交易的话，我觉得其实会比说你全部去重压抄底来的有机会。那如果喜欢买股票的人，我觉得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对冲的交易。
好，短线强反弹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还是要善设停利停损啊。
对，就抢，
抢反弹抢不对的话，你还是要对速度要快，还是要赶快跑了哈。那有赚也要跑，好，就是说这一波，如果你把它定位是反弹的话，不是回升，好，所以你当然不能买到中长期持有嘛。even 像台积电、联发科这么好的股票，你都是得抢了就要跑嘛。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抢反弹，那你抢不对了你也要停损嘛，对不对？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空头市场你唯一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策略，就是必须要严守这个纪律了。哦，现金的纪律很重要啊。你说人家抢反弹是不是所有钱修恨下去？当然不是啊，你可能拿你的资金 20% 30% 下去小弯弯嘛。好，哦，这也不至于伤到东这个伤筋动骨，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情势很复杂哦。我想昌兴你在从业很久，大概也没有看过这么复杂的情势吧。
其实这个情势呢，我觉得其实跟2008前夕跟2015前夕，那时候当这个雷曼风暴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跟这个中国的这些对立之前呢，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原油还有这个所谓的商品期货的价格大涨，不是出自于大家对需求的增加，是针对供应链的断裂。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比较复杂，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需求假设消失的话，一直我们一直提到是供给跟需求，所以台湾的电子股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很弱势，就是说你看到营收很好是去年哦，可是如果到了今年下半年如果是衰退，那现在大家库存变多，那价格又变贵，你买的东西变少的时候，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从本益比的修正变成营收的修正，那这个时候呢，整个全球的市场呢，就会变成说是一个从繁荣到所谓的萧条，那这样萧条的循环可能就会一年到两年之久。那所以说在这边搞不好是半山腰而不是底部。
好，那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就算现在看的未来不错的这个公司，法说会看未来不错，今年不错或者下一季不错，也都很难保景气反转之下他们看走眼嘛，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市场也担心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公司它其实第一季表现出来的 EPS 也不差了，哦，营收到四月也还没有状况，哦，都还不错，但为什么他们股价弱势呢？哦，公司派给出的说法也不错，但问题是市场就不信啦，因为现在市场认为后面整个景气有问题啊。那你现在给出的 guideline 是不是后面能做到，就打个问号了，就变成这样子了嘛，是不是？
对，而且我补充一点，其实我最怕有些投资朋友就说把电子股通通卖掉之后，然后去买金融或是买传产，那这时候又落入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当这些所谓的补涨股开始，最近金融也跌，然后这个原物料商品股也跌的话，那你就会变成是二次伤害，那这样会等于是越套越深。所以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说，等于第一波的电子已经先修正了，那第二波反弹强势的原物料族群还有金融族群也在修正的状况下，那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该停损停损，提高现金部位相对来说真的安全许多。
对了，现金部位我是建议大家至少要提到7到8成啊，20%的这个股票 OK 了，因为死不到哪里去了。刚刚昌兴讲的那个，我有一个比喻啊，就是你现在跟你现在现任女友拆了嘛，结果你不甘寂寞，你去找前任女友，结果前任女友就打你一巴掌，说：“呸，你还来找我，对不对？你之前甩了我，你现在还会来找我，就变这样子，两边都落空嘛，还被赏了一个巴掌，是这样意思吗？”
对，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当渣男啦，就是说，你就从一而终啦，你真的要喜欢电子，就等电子状况好转再回来。否则如果说你要抢短，要做得很短线哦，不然的话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全球市场都在回档的状况下，下一波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留意的就是说这些黄金啊、铜啊、原油开始回档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可能就是一个萧条的开始。
我们电台旁边有一个渣男喝酒的，好，下次畅兴来我们电台，我带你去喝一杯。
好，没问题，我不是渣男，可是我喝一
杯。他店名叫渣男呢。哎呀，反正现在就是什么都不对了。我真的觉得今年就是一个很烂的年了。哦，这个任影年真的是一个超级烂年。
对，今年的话真的是提高现金部位就赢过很多人。你现在乱投资的话，
对嘛？因为你今年就算不赚钱，大盘跌二三十趴，你就少赔30%嘛，就变成是这样子啊。好，这个不赔就多赚。好，今年大概策略就是这样子。好，那既然今年策略是这样子，我想我们也就不要再给自己多大的财富梦想了，这个能保全去年赚的钱呢，保全自己的资产就很重要了。那昌兴最后还有什么建议吗？我们还有20秒。
好，我想其实很重要一个重点就是说观察这些经济数据，第一个，美元只要不再持续创高，公债殖利率不再飙升的话才有可能反弹，否则短线的话都是弱势。
好，那以上提供听众参考，谢谢昌兴，我是阮慕驊，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謝謝，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